听懂吗？这妄语的界限啊，哎，我不能再告诉你们，下次我们来讲五戒相经，但是呢，如果你们要听啊，楼上去找找看。再来，不饮酒，哈，不饮酒呢，因为酒是一戒一切性罪起罪的因缘，酒是令众生愚痴的根本，所以在菩萨戒里面，自酒戒，不管是重罪轻罪，全部都有自到酒戒。为什么呢？因为菩萨以利益众生，为令一切众生去向一切智为主，不欲令众生以愚痴贪欲而堕落。为什么酒有这么严重性呢？你们会发觉，当你们这个人在公司里面，或是当总裁，或是你们呢在大学里面是天才生，但是你们一旦饮酒，头昏昏脑顿顿，人家把你手拿起来牵脉生气，你都不知道，你也没有力气去拒绝，对不对啊？你知道哈，当我们一沾酒下去的时候，就头昏，然后脑胀，然后心脏呢就开始脉搏跳动很快。所以喝酒很多的人呢、我上次有讲到那个喝酒啊，有没有？那么一喝酒下去、就昏昏沉沉昏睡了，就马上又去投胎了。你知道还有一个啊，喝酒在台湾，他喝酒很热吗？他就开冷气，好了，这一下就睡死了。因为他的血心脉一喷张啊，然后呢，能给冷气一凉，凉到外面全身凝固，马上就死了。好了，喝酒啊，他那种情况之下死的，他那个是神魂啊跑出来去投胎转世还算不错。如果呢，你是以这个人呢、死了的情况判断，你是在那个酒醉当中而死亡的，一定是粪尿地狱，厕所里面的厕所虫就是这类众生化生的。好，这是一点。那么再来呢，因为喝酒的关系啊，好，那么神志不清，很多的酒店乃至于旅社发生了一些打架、杀人、相杀的案件，是因为喝酒，一个句话不满意就打杀起来，所以喝酒会产生杀生的因缘。那么你在喝酒当中，你到哪里，你随便拿人家的东西，人家问你有没有拿，你说我没有。事实上你在喝醉酒，你会发觉很多人，有一些人呢在很清醒的时候喝酒啊，很清醒的时候他不敢讲话，一喝酒下去啊，哎呀，你家十八代祖宗都搬出来了，口业妄语也都来了，乃至于一喝酒下去啊，全身很多的身体啊，很多的因缘，全身的细胞激动的时候，淫欲心高涨。所以为什么酒吧里面的小姐啊都要外带种种的姻缘，就跟这个邪淫也就犯了。所以因为喝酒可以产生杀盗淫妄种种的事情，而佛陀自九戒。那么前四条戒杀盗淫妄是属于性罪，你心生，你心一起生起来这些妄想的时候，罪就已经形成，这个叫本性生罪。唯有这个喝酒，在五戒当中喝酒是属于佛陀的遮戒，就是佛陀制止有智慧的众生喝酒。所以在菩萨戒里面讲到，如果啊你拿酒给众生喝，五百世无熟， 很多人看到这个五百四五首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我告诉你们，什么叫五百四五首的众生呢？蛇、蚯蚓、鱼，还有虫，这类的众生都是属于五首众生。最严重的，像我刚刚讲到那个喝酒的人啊，冷气一吹死了，他盖在棉被里就这样死的，很容易下去的，不是深海底的鱼，就是泥土里的蚯蚓。好，那么讲到这一点，有开源啊，不用紧张，有开源。如果你是生病啊，譬如说你讲你胃涩，没有酒这一样不可以治的话，那么你以当药来喝不犯。那么这么一说的话，每一个人要喝的时候就师父我生病了，非这个不可。对，我知道，好，我知道。所以说有时候啊，当我们持五戒啊，我们持五戒，就每一戒当中有五位善神拥护。好，那么再来我们讲八戒呢，就是前面五戒加不高广大床。因为高广大床啊，那个床很高，然后很大，很舒服的话，那么你在上面滚来滚去啊，容易产生淫欲之念，所以佛陀是不高广大床。好，还有啊，就是啊，那个娇慢心啊，睡高广大床容易有娇慢心，所以佛陀是不可以睡高广大床。再来是不着香花幔啊，所以不着香花幔，八关斋戒就是在家居士学一天过出家人的生活，其实没有一天，只是半天。好，在家居士学一天过出家人的生活。那不着香花幔就是啊，不擦粉啊，不擦香水啦，不弄那些油油的东西啊，不戴耳环啊，金戒指、首饰那些全部放舍，过一天，好，这个无欲的生活，这个叫不着香花幔。再来第八个就是不歌舞唱妓啊，就你不要顾啊。不顾往观听，就是你不要故意去看电视啊，去随着那个音乐节拍啊，有起心动念晃荡哈、啊。那么或者是你去唱歌啊，种种情况。所以啊，有菩萨，这个好了，也不能看电视，那也不能唱歌，好吧？那就早早六点就去睡觉。受八关斋戒六点就去睡觉，他也不肯读一个什么金刚经啊，什么普门品啊，或是做一下念佛，就六点就跑去睡。好，这也好，不造业。不过呢，会堕入无忌，睡着了就堕入无忌。那么第九个就是不非时时啊，就是啊，为什么叫不非时时呢？因为呢，好，诸佛是中午日中时，诸佛如来唯有吃日中，以表中道义，好，不偏不倚，以表中道义。诸天呢，所有的天人呢，是早上清晨的时候吃，所以我们出家人为什么过午不食呢？就是因为要学诸佛之行啊，学诸天呢不往下堕。那么在傍晚的时候啊，可是畜生时。好，傍晚啊，就是过了下午两点到下午的五点，这个是畜生时，就是畜生吃东西的时候。这些畜生吃一吃呢，他就啊回寮了啊，回他们那个草寮，不是我们，哎，我们的也是草寮。啊，好了，就算回去同样的地方。所以出家人的房间呢都叫寮房，意思就是啊 简单朴素的意思。那么过了五点六点左右之后的时间呢，都是饿鬼时，鬼道众生吃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啊在施食啊、加食、米食啊、水食给他们吃的时间，所以是属于饿鬼时。那么佛呢，至日中时的原因，就是要所有的众生学习光明日正当中，学习向上生，而能够慢慢学习远离畜生道及恶鬼道的因缘，所以至不非时时。好，八关斋戒简单说到这里。那么好，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菩萨说啊，师父，那有一个人呢、啊、快要死了，那既没有法师啊，也没有善人可以劝发，应该怎么样受八关斋戒啊？我有告诉过你们很清楚，我再讲一次，如果你发觉你自己生病了，快要死了，都不能动了，那个时候你没有法师的情况之下，你必须自誓受戒，自己誓愿啊，心中默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啊，那么南无西方接引导师阿弥陀佛三称啊，如果你可以就请观世音菩萨三称啊，那么大势至菩萨三称，因为西方三圣的因缘，那么再来就是恭请莲子海会菩萨，如果不可以，心力没有这么强，你就七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七次，七称好，你自是受八关斋戒，一不杀，二不盗，三不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香花漫。哎，你躺在那里还能香花漫，还能化妆吗？啊，不可以。那八呢？哎，七啊，七是不高广大床啊。八呢，就是不歌舞观听，你在那里也没办法歌舞观听了哈、啊。那么九不非时时，为什么呢？躺在那里快死，人家都注射流子的东西，你也没办法吃了啊。那时候。只有注射营养剂的时候，那时候能够持清净八关斋戒。如果你已经被判死刑了，那么你就啊，天天自誓受八关斋戒。完的时候，你这样子自誓，就是自己发誓愿。完了之后，你就说我愿意以此功德回愿往生极乐世界，请诸佛如来同证。一定是啊，中品上升，如果没有的话，那也中品中升，不错了。这里有没有听清楚？给你们捡大便宜。我告诉你啊，你发愿持八关斋戒，请诸佛如来同证。刚刚有没有听到这句话？七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发愿王请诸佛如来同证哦，这个是你有皈依投靠诸佛如来同证的加持力，跟你就这样子啊，我快死了，我快死了，完全不一样。因为那时候你已经起了皈依投靠之心，跟你只是瘫痪在那里生病受业力的果报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有在念佛的人，虽然得癌症很痛苦，你不会觉得痛苦，可是没有得癌症的人同样在那个受果报，他很痛苦，不一样。 OK， 有没有听清楚？这个啊，就是为什么佛陀要以他的大悲愿力广开法门，让你们每一个众生在任何一种状况下都有路可走的原因。好，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哇，那我到临命终的时候 塞在发八关斋戒的心，那你要遇到非常广大的善缘。譬如说你现在你很有福报，我已经先跟你讲，你懂得说我临命中，可是不要讲到全美国，光这个玛丽兰州有多少人躺在那里不懂得发八关斋戒，乃至于有更多的人已经有机会听闻佛法，可是他临命中的时候没有人劝发，对不对啊？好，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一个是这一件事情是我特别慎重要教你们的，临命中或者是你乃至你要知道你们现在懂得八关斋戒的好处，临命中有人劝发你们才发得起来，有更多人会告诉你我都生病的要死了你还叫我干什么，对不对？你明白吗？好，这你就必须要明白说原来你是有福报的人。 OK， 那么修行诸戒持八戒斋，为什么我就说你快要死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你被宣判死刑了，赶快不过你还能动的情况之下我不是很建议因为当你在生病的时候你又很饿肚子，你会起嗔恨心我意思是说你已经躺在那里什么都不能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那么你可以听懂吗？像现在我觉得我快要死了那我还能动，我都饿得半死而已，一直叫我受八关斋戒，那时候你就奉持五戒好了五戒也可以终生奉持。那么明天我们会讲到更容易的一日一夜更容易的明天明天放假后天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九品莲观很重要，希望你们每一天都能够来听因为你们听录音带毕竟不同于我在现场讲，可能有些现场很多的比喻我们没有流通的。好，那么修行诸戒你这样子持这个八戒斋，八戒就是八关斋戒加上一斋那个一斋就事实上过午不食就叫做斋，所以你们外面在讲说我在卖斋菜我在买斋菜no， 不是吃素就叫做斋，是过午不食才叫斋。那么好，很多人都讲这个斋姑他们叫我阿姑阿姑你是斋姑，我说你是豆条斋我是斋姑好，我是斋姑你是不斋姑那么修行诸戒，当然在讲到修行诸戒所讲的就是比丘比丘尼戒或者是菩萨戒等等，不造忤逆，要中品上升的人除了前面的因缘之外还要不造忤逆。什么叫忤逆呢？第一个杀父，第二个杀母，第三个杀阿罗汉，第四个破和合僧，第五个出佛身血。简单的讲，破和合僧就是破结魔转法轮僧。什么叫结魔转法轮僧呢？就是譬如说寺庙里面有清净的和合众，你去搬弄是非，把这个整个僧团呢破坏的支离破碎，这个一个小团体那个又搬出去了，那个又不和了，破和合僧。所以我有跟你们讲过，去到寺庙这个师长所说的跟我们不契机，好了我们一样尊重他，他毕竟有他的因缘不同，好了这样就好了。 你们不要去想，哎呀，那个和尚啊，怎么样啊，花和尚啊，那个又是怎么样啊？哎呀，你们造这个是无间地狱的罪。破和合僧是属于无间地狱的罪，而且还是属于一忏题。但是有没有救？有，在下品位啊。所以我也告诉你们，不善的，我也告诉你们有没有救。在佛陀的眼中啊，没有一个众生是不可救的，除非他不知道回头。他一旦肯忏悔回头，都有救。再来，什么叫出佛身血呢？出佛身血啊，以现在佛陀入涅槃，你毁坏佛像就是属于出佛身血。你毁坏这个僧宝，打杀僧宝，就等于出佛身血。所以，如果是造这个忤逆，为什么僧宝是出佛身血呢？因为僧宝是属于人天师长，乃至于六道当中的众生的师长，所以你杀害僧宝，就等于啊，本来我们是往下教，你往上毁破杀害父母、杀害圣者、杀害伤害这个僧宝，僧宝就是我们的师长。就是等于你由下犯上，叫做逆，所以是属于忤逆之罪。那么无众过患，像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呢，远离种种的过患，但是持戒以修身为主，持戒以修身为主，所以呢是属于啊中品，中品。以此善根，以这样子的善根呢，回愿，回向，愿往生极乐世界，愿往生极乐世界，临命终时。好，这里呢，不同于上品的，就是说，因为呢，先持身，先持身而非持心，所以阿弥陀佛也亲自现身来迎接，但是是与诸比丘眷属围绕，而没有诸大菩萨以及化佛。有没有发觉？没有诸大菩萨以及化佛，所现的全部是比丘僧众。那么放金色光，自起人所。这时候阿弥陀佛呢，就以金色光，因为戒是无上菩提本，如果你没有戒的依持，那么你就不懂得什么是该做，什么是应该要舍，你不懂得取舍，你就没有机会往上升。所以以世间人来说，戒为无上菩提本，原因就在这里。那么自己人所，这时候阿弥陀佛放金色的光到这个行者修持戒法的这个人，到他这里演说苦空无常无我，那么就是要教导他先从这个色身舍离。要怎么样能够舍离这个色身的贪呢？就是要知道一切众苦的汇聚。我们如何能够了解我们这个色身是众苦的汇聚呢？我简单的讲几个比喻。譬如说当别人毁谤我的时候，你会痛苦。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会痛苦。可是你也会说，那当别人赞叹我的时候，你也会欢喜啊，没有错。可是如果你常常站在别人的鼓掌声当中， 只要有一天没有人鼓掌你，只要有一天有人说你的过失，你这个人就完蛋了。那痛苦不是不见了，只是隐藏在快乐的背后罢了。所以事实上你能真正活得愉快，就是中道，没有所谓痛不痛苦的事，平淡。可是世间人呢，不能安住于平淡，最好就是啊，有很高的起伏刺激，他才觉得嗯有成就。有成就，当然就会有非成就。你虽然看起来非成就，可是却成就一切圆满。好，当我们了解这个色身是众苦所具，哎，真的很苦哎，你们不知道啊，好苦哦。如果我是夏天来的话呢，我很欢喜，我只要带一件衣服换洗就够了。好，我这长衫就是这么一件，很容易的。可是如果是冬天的话，哎呀，又是毛衣，又是卫生衣，又是外套，哇，还要什么 cream， 还不擦会裂，哎呀，很辛苦。好，然后我很怕冬天，我很怕冷，因为受过伤的骨头啊，所以遇到这个冷啊，就好像那个筋脉全部紧缩。那么你又不敢多洗澡，哎呀，冷得不得了，还要洗澡。你很冷的时候，你那个水再热，你都觉得哎呀，好不够暖和啊。那么好，很苦啊，开冷气好吧，那就开个暖气吧。哎呀，开个暖气又很难呼吸啊，整个空气就好像缩起来了啊。可是夏天又太热，热得全身又全是油腻，哎呀，好辛苦。怎么办呢？极乐世界好舒服，都是清凉风，德风相送。那么吹来的都是那个坛子啊，紫檀香气。那么脚踩的是花啊，这个以花蔓为大地，以黄金金沙啊为床帐，太美妙了。这就是啊极乐世界特别引诱我的地方，我用这么好的地方来引诱你们离开这么苦的地方，你们难道不想随我的脚步而去吗？不想去的举手。没有人不想去啊。好，所以说啊，演说苦空无常，无常，我相信你们现在都慢慢能体会了。无常，当前几年呐、啊，我还很年轻，脸色也很红润。今年来，哎呀，师傅你老了好多、哦，有时候我会检查一下有没有白头发。哎呀，师傅你瘦了好多，肉都往哪里去了？哈。那么你也会发觉你周围有几个人不见了，这个就是无常。那么无我，好，众缘所汇聚，你到哪里找一个我？好，这时候佛陀啊，为了劝发行者，又啊在我们的面前所说的法，那么是以苦空无常无我，赞叹出家得离众苦，赞叹这个出家修行。所谓的出家修行啊，这个出家，我那天有讲过，有四种出家。第一个是身心俱出家，这是佛陀的第一等弟子。第二个是心出家而身未出家，心呢念念在道，那么这个身呢啊，没办法，你们是为人丈夫，或者是你们是为人父母，或是你们是为人妻子，你必须呢先啊把这些照顾好，不要让啊你们的下一代变成社会的啊麻烦啊。 那么但是你们的心常念在道，这个就是佛陀第二等好弟子，叫做心出家而身未出家。第三等弟子呢，就是身出家，好，身出家，心非出家，这个身体现这个出家相，但是心很多的习性啊，很多的杂染缘啊，起心动念很多，这个是属于第三等的弟子。不过呢，我已经讲过，对于这个我们不要去评判他，不予置评。你何必把别人的包袱又拿来身上背呢？你不觉得你的包袱已经甩不开放不下，已经太重了吗？所以要记得不要少造口业，少造口业。那么身出家，虽然他身出家心不出家，可是也是清净的住世床匠。怎么清净住世床匠呢？因为他没有眷属的污染法，没有那种眷属的污染法。那么至少啊，早晚啊焚修客送，至少呢，哎，这早晚呢，他那个住院啊，你知道我们每天早课啊，上来现前清净众，回愿国家，所有国家呢，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永无刀兵之劫。光他们每天早上这样的祝愿呢，他们缘都不得了。你们去看一看这个出家人的早课啊，都有这一段。所以啊，虽然身出家而心非出家，你记得不造口业，不宜自评。单捡好的看，不好的啊，我们感谢他慈悲的视线，停止我们地狱的种子。所以有时候，如果你们常常用这种思想，你们走到哪里没有善知识呢？第四个是最糟糕的，身心都不出家。既没有善法的依归，身体也行的都是恶法，那么这样子的众生啊，叫做身口意俱恶的众生，一定只有下堕的因缘。就譬如说一个卖猪肉的众生，他脑海中想的是我今天要杀几条猪，他脑海中想的是我一斤猪肉要卖多少，他的手呢就是切猪肉，他的口中呢就叫卖，买肉啊买肉啊，没有身口意当中没有一善，你说他如何上升啊？好，所以这时候佛陀讲赞叹出家得离众苦。好，那么行者见矣，这个时候行者看到这个阿弥陀佛以及诸比丘眷属围绕的时候呢，就心大欢喜，起大欢喜心。那么自己呢，就看到自己的身呢，坐在金色的莲花台上，金色莲花台上，长跪合掌为佛作礼。他在金色莲花台上呢，因为呢他是现出家生相，不现菩萨相，所以呢他是以长跪合掌，那么在顶礼佛陀的形象。当他长跪合掌啊，这样顶礼下去，顶礼佛陀的时候，他头还没有抬起来，未举头顷，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即就是马上当下，得就能够得到往生极乐世界，也就生在七宝莲池当中。这时候你们仔细看，中品上升，莲花寻开。这个时候呢，那个莲花呢，寻就是马上就开，所以中品上升也是莲花马上就开。当花敷时， 当花夫时，也就是说那个当那个花夫的时候，就是啊，在他长跪合掌跪佛坐礼，好位举头顶，那个时候就花还没有开的时候，他听到呢，他听到所有的与会比丘大众全部在赞叹苦集灭道四谛，好，应时即得阿罗汉道。应时就是相应的那个当时就得到阿罗汉道，就证阿罗汉果。所以我告诉你们，在我们这里要修行多久才可以证阿罗汉果？如果你有这个因缘，我已经预备好了，我已经预备好了。当我最好是，这个临命终时身无病苦心无障碍，这个也是我发的愿力，这个你们可以学。可是如果你们真的有病苦的时候，你们呢最好呢，就开始受持八关斋戒、自是受戒。如果有师长来劝发是最好，如果不可以的话，你们就自是受戒。对，如果你们受持一个礼拜，也等于终身受持。这个啊，是佛陀慈悲愿力所摄受啊，不是投机取巧，用投机取巧形容，这比较可惜一点哈。好，那么应时即得阿罗汉道。在那个时候你莲花旋开，你去到极乐世界，因为你是修行戒法，所以你所听到的都是四圣谛呀、苦集灭道、苦空无常无我，都是这种法。那么就具足三明六通。什么叫三明呢？就是宿命明。什么叫宿命明呢？就是你一去到极乐世界，从你开始第一生的入胎、出母胎，父亲叫什么名字，母亲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出生，以什么样的因缘出生，都明明白白，这个叫做宿命明。有没有听懂？三明六通其中一明。那个时候啊，你要去明白说，哎呀，我跟我这个恶老婆到底搞了什么姻缘？好，我跟我这个丈夫呢，到底是用什么姻缘？完全清清楚楚。你就好像在翻书本，就好像在看电影一样，你都清清楚楚。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业障能消得这么快的原因了。因为当你明白这些姻缘的时候，你只有起惭愧心，你如何对待众生，念念当中都清清楚楚，这个叫做宿命明。宿命，了解我们的宿命。好，我们在这里啊，就是缺乏这个宿命明，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如果你跟这个人，你知道他的因缘，你知道我自己的因缘，唉，你感谢他来消你的业都来不及，你为什么要生气呢？你为什么要烦恼呢？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个宿命明。再来，好，再来第二个是天眼明。三明当中的第二个明呢，叫做天眼明，也就是说，从你当你呢第一生出生，乃至于在这过程当中，你可能做过蚂蚁，可能做过 mosquito， mosquito。你知道有一次我去听我师兄说法，我的英文啊，我没有心记，很难记。那次他讲这个蚊子的故事，他那一堂课当中 mosquito 总共呢讲了不下几十次。我因为一直听 mosquito，OK、okay。到现在将近十年了，我不会忘记。 所以如果你们要我学英文的话，哎，请你们慈悲，同样一个字多讲几次，我就会记得。Chris 什么？Christian, OK, Christian 你看天主教我还记不得，可是基督教我多记几次啊，我就会记得。你知道那个他们教我那个 Prisman 我大概学了30次至50次，所以我讲的这些啊，有时候我只是记得，我不是记得很清楚。你叫我写字我都不会写，我才听人家讲 OK 我记，这样。好，那么我们讲到所谓的天眼明，其实我告诉你们，今天我们啊大家会在美国聚会，很可能有哪一生我们是美国的一个众生，只是你当什么众生不知道，看我的英文这么烂，大概也不知道可能是哪一种动物的众生。我有讲过，你们不要以为我们都是人，很多时候我们是畜生来的。我上次呢今天也有菩萨讲到这个问题，现在小孩子很多都是近视我说你们不要怪我哈，不要怪我讲粗话哈，很多都是畜生道刚来的习惯。为什么你们会近视？因为那个狗啊，那个猫啊，或是那个牛啊、羊啊这类的东西，它要很近的看东西，它宿世习性所追，所以有的那个近视很深的，因为小孩子一出生呢，就是几百度、几千度的那，我现在说的是那一种。如果你们是后世因缘的话，后世因缘就要怪你们自己。但是其实事实上很多都是看很近的东西。我常常啊，我也不是开玩笑，我也是有这种习性。我小时候我很喜欢爬树，我都说我是猴子来的，我很喜欢爬树，而我很会爬树。那个树干呢，只要上面我稍微一掉，咚，我就上去了。在职的树呢，我哥哥他们要有时候要用楼梯啊，用什么的，我就这样，就上去了，很像那个懒熊啊，那个澳洲的那个小懒熊啊，噗就上去了。那个一个小树枝啊，我这样一拉，我就可以吊着那个嘟就上去。我很会爬树，这个就是树式的习惯吗？我有在改，我慢慢在改人的威仪。可是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事实上我们有很多动物的习性，就我不是只有讲别人，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人类，很多人类是动物再来的，这没什么嘛。人去做动物，动物再来，这是很正常的。你会发觉人当中有很多是有鬼道众生的习性。我们常常讲啊，爱哭鬼啊。贪吃鬼啊，这个小气鬼啊，那个脸色鬼啊，含心鬼啊，好多鬼啊，对不对？有没有？那你人当中不就是很多鬼道的众生再来吗？对不对？不过我们现在有机会听闻佛法，那种力量要拉你们往上，一直往上，可是你们的习性就拉你们往下，那不就是说其实你们很多的习性啊，真的都是带有畜生道的习性。那你会发觉，我已经有讲过，吃牛奶，现在小孩子都吃牛奶，今天也有菩萨建议我要吃牛奶。我跟你们讲过，我们这一代的孩子都吃人奶，所以我们学人的行为，我们还有很多的道德观念。那你看这些小孩子， 牛脾气难教得很。啊，那牛脾气一尿起来，哦呦，有够受不了！那想着这小孩子怎么搞的？为什么怎么搞的？因为你吃母奶，那个所有啊起心动念，母亲做人的起心动念，有灌注到我们身上来。你吃的是牛奶啊，所有的起心动念来自于母牛啊。胎教是人没有错，可是你一出来，前面的那一两三年当中，怎么跟牛奶离不开关系？那好了，你们从小又教他们要吃牛肉，要干什么？你等于就是教这些小孩子在杀自己的母亲。你说这些小孩子怎么会有仁义道德之心呢？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没有道理的举手。好，所以你知道啊，现在我们所造的任何一种因呢，都说真的都是自己造的，不能怪任何人。好，那么如果我们具足天眼明，我们就是天眼叫做无系啊，不彻照，任何一种在维系的因缘，我们都能够彻照。彻照就是明明白白、一目了然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具足这个天眼明的话，那么我们呢，从第一世出生，你做过什么动物？你做过什么人？你去到地狱道，你去到恶鬼道所受的痛苦，种种的所有因缘，你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好，第三种叫做漏尽明。好，因为你知道你的宿命明跟你的天眼明之后，你明白，哎，这些东西如梦幻泡影，所以你就不会再对这些东西起任何的贪执，起任何的慢相，起任何的善恶之念。那个时候就等于我们这个色身是圆满的，没有洞可以漏出去了。我们没打的妄想全部都是有漏。那么那时候呢，就叫做漏尽明。好，再来六通啊，三明六通的六通，六通就是天眼通啊，天眼通无碍啊。再来就是天耳通，你的耳朵呢，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能就成就观音普门呢？原因就是那个时候你的耳朵可以彻听一切世界的维系痛苦的声音都能够听到。我有跟你们讲过啊，有一次啊，窥基大师啊，听说呢这个道宣律师啊天人送供，他想天人送供啊，不知道什么样好吃的东西，天人出吃的食物嘛，他想说，哎，人世间的美味我都吃过了，那我去吃一吃天人送的东西看看吧。他就就坐着那个这个四轮的车啊，就摇摇摆摆就去到终南山。去到终南山的时候啊，这个道宣律师啊看到啊这个胖和尚啊来拜访啊，心里就想，哎，因为道宣律师啊是持戒啊，他是持戒，那么这个窥基大师啊是属于大圣菩萨。看到这个胖和尚，他心里想，哇，这个胖和尚一天不知道吃多少，哈哈，吃得这么胖，哈，也不老实修行的。这个窥基大师啊，来到这个终南山的茅棚的时候，他就跟道宣律师讲，他说，我吃见人间美味。 他已经吃尽了人间美味啊，还想要呢来换一堂斋啊，看看你的天人共是怎么样。道玄律师啊，当然啊，客人来了都这么说，好了，哈哈哈，你坐你坐。道玄律师刚开始在山上修行的时候是就像我这样很穷和尚，不过他比较有修持，他只有一张床。那么那天窥寂大师是一大早就去了，因为他知道道玄律师是持戒过午不食，他不敢在他过午之前去的话他没得吃啊，所以他很早就去了。结果去到那里他就坐来聊天，聊聊聊聊，一聊聊就聊到12点。道玄律师心里就很紧张，奇怪，这天人平常这个时候就送来，我已经吃饱了，怎么搞今天还不来？好，等等等，好了，过午了，1点了，还没送来，他们继续聊，两个人都心有心事了。过了2点还不来，过了3点还不来，这下道玄律师就很不好意思，想每天这个时候都准时来，今天不来，他岂不想说我欺骗他了？这个窥寂大师就想，这个人有够酸气的，来这里只吃一餐而已嘛，明天就下山了，到现在还不给我吃，两个人都有心事了，但是还是继续聊嘛，因为有佛法的存在啊，就很容易有很多东西可以聊开来，聊聊聊聊到5、6点，还是没有东西吃。窥寂大师这心里想，哎呀，惨了，一餐没得吃，我看这一餐也没得吃，过午了吗？一定没得吃。哎呀，我在我那里好好的不吃了，来这里饿了2、3餐，真划不来。道玄律师就想，哎，今天这个天人怎么搞的？这是谢我大面子啊！又不送来，哎，他就很难过。好好好，聊聊聊到7、8点，终于窥寂大师想，没得吃，早一点睡吧。道玄律师想，客人来了，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好吧，好吧，那我打坐好了，那就因为他很胖嘛，那张床他睡了哪还有地方给他睡啊？那你睡吧，你休息吧。好，那么因为这个道玄律师是持戒律的这个大法师，他持戒律持到这个印度的出家人，已经正果的出家人来给他顶礼，询问他戒法。事实上他持戒律，其实这个是示现给我们看，他持戒律持得非常清净，那么还敢得这个道立天的天人来跟他询问戒法。好，所以事实上他持戒律是持到说真的这个四天王四天王天就派那个王子长死来守护他，昼夜24小时全部都来护着他了，他要跌倒了赶快给他扶起来。所以持戒律还是好的。不过我们现在讲窥寂大师好了，那天晚上还没得吃早一点睡吧。窥寂大师平常说不持戒吗？那我是不知道那么道玄律师平常睡觉的时候就是要行如风，就是这种瘦瘦的，还他仙风道骨，行如风，坐如钟，坐下去就是稳稳当当的，非常的有威仪的。卧如弓，为什么卧如弓呢？因为卧下去的时候就要像佛陀在睡觉，叫做吉祥卧。立如松，站着呢就稳稳定定，像那个松树常青一样。那么行住坐四大威仪道玄律师是做的是非常的圆满，所以他一定坐下去呢， 妈妈就很有威仪，就鼻眼观鼻，鼻观心呢，就准备要入定。好，可是呢，窥寂大师啊，因为很胖嘛，躺到他那个竹床上就起摔摔摔。不但如此，他那老人家很胖啊，睡觉的时候那个床是给拐给拐，又弄来弄去。好，不止如此啊，那天晚上因为没吃饭了，两餐没吃，我窥寂大师在睡觉又打呼，拱来拱去，道宣帝师一个晚上没办法入定，他心里一直在想，这个家伙，哎呀，威仪这么差，很多的抱怨啊。这时候啊，道宣帝师啊，因为持戒嘛，不敢杀生，他身上就有两只跳蚤，两只跳蚤去咬了他，他就把那个跳蚤，因为很烦嘛，听到这么多的音乐啊，他就好烦，他想这个和尚，那天晚上起心动念，就把那个跳蚤一拨啊，就拨了掉到地上去。那么第二天呢、啊？第二天一大早啊，一大早起来了啊，两个人都起来，道宣律师就先发飙了：“你做一个出家人，这么没威仪，哎，又是打呼，又是打鼾，然后翻来覆去也不好好睡，也不卧如弓，躺着就像啊，很难说大字一百，躺下去就大字一百，害我啊！”整个早上都不能，哎，整个晚上都不能用功，不能休息，不睡觉。好，那窥寂大师讲，你有够小气的，来这里呀、啊，这从昨天早上赶快赶路来这里赶个斋，中午也没吃，晚上也没吃，你以为我好睡啊？我昨天晚上也被吵死了，没睡。道宣律师听了这句话就问说，你昨天晚上没睡，你打呼打得咕咕咕，你没睡？他说，你不知道我没睡啊，吵死了，我不能睡。他说，谁吵你了？我一句话都没说，谁吵你？他说啊，昨天呢有两个菩萨啊跟我讲，哎呦，我腿摔断了。另外一个菩萨说，哎呦，我脚摔断了，我的手也断了，什么持戒啊，让我的手跟脚都摔断，只不过是布施我一点血。他们叫了一个晚上在那边，哎呦哎呦。道宣律师一听，昨天晚上两个众生，什么众生啊，我这里有什么众生在叫啊？这时候他就自己想起来，他把两只在咬他的狮子给他拨到地上去，想啊，惨了，八成是那两只被我摔断腿跟手了。哈、啊，他心也想，这么小的叫声他怎么听得到啊？哎，那时候道宣律师就不敢再 complain 他了，真是哎呦，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那个窥寂大师就讲，啊，算了算了算了，在你这里我看今天也没得吃，我赶快回去，两餐饿了两餐，我自己回去吃自己了。再赶快那个车子一坐就下山去了，啊，那一天一大早就下山去了。一下山呢，十点半 ，OK， 天人准时送饭来了。这下一送饭来了，这就被道宣律师 complain 了，哎。你昨天不来，我有客人来，你害我很失面子，哎呀，害他饿了两餐啊。好，然后那天人就讲，哎呀，菩萨，我昨天有来呀、啊、我根本进不来。他说，你为什么进不来？他说，我昨天啊，在你这个四十里之外，全部满虚空中都是金甲金神，我根本进不来，都是金刚护法神，根本进不来。而且那个光明啊，那个光明刺得我双眼张不开，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哪里。这时候，那个道宣律师，真的。
的吗？好吧，那我自己吃吧。
这就是天耳通。哎，讲了这么远的故事，就为了讲那两只小动物的叫声，让窥鸡大师听到了。这个叫再怎么细微的音声，天耳通都一清二楚。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们呢、真诚至诚心念观音菩萨或是念阿弥陀佛，能够敏感明应的原因的，听懂吗？是但凡我们发心不真，但凡我们的心呢没有至诚恳切，诸佛菩萨绝对不光语。这样明白吗？天耳通。哎，我没有天耳通，要是我有的话，我会有一次我也打妄想，我自己问我自己跟你们同样的问题，像你刚刚说，哎，那这样子不是他的投机取巧，我就想了一个问题，想了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后来我就想，哦，如果哪一天我得了天耳通，那所有的众生很吵杂，那我不是烦死了吗？那我就想，哎呀，那菩萨不是很烦吗？好忙哦。可是后来我想，哎，我这个人呢，还没吃到葡萄啊，就说这个葡萄酸，好无聊，不要想了。因为那时候有那时候该做的事情，就不是现在我们可以打妄想的，对不对？再来，啊，他心通，啊，神足通，啊，天耳通，再来神足通，就是能够随意自在。神足也叫如意通，那天我们有讲过。再来就是宿命通，啊，宿命就能够了知一切众生。我们刚刚所讲的宿命名是对自己，我们自己从出生，啊，第一世的出生的原因我们都明明白白。可是宿命通呢，就是能够了解一切众生生生世世出生的因缘。好，这个叫宿命通。再来就是他心通，他人所想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明明白白。为什么能够有他心通？因为同体大悲。 OK， 再来就是漏尽通。漏尽通，好，那么三明六通，具八解脱，具足八种解脱，是名中品上升者。你们所谓的八解脱呢，啊，我们刚刚讲到三明啊，就是详细明白因缘叫做明，通则是大概知道大概，那么通与明之别就是明明白白以及知道大概不同。那所谓的八解脱，啊，八解脱就是呢，啊，四禅八定。什么叫四禅八定呢？啊，前是禅，后是空。那前是禅呢？仔细听，内有色，外观色。内有色就是讲我们这个色身是属于色，外面的境界也全部是属于色，是属于色法。比如说，我现在要看到你们，我知道你们是黄色。乃至于我看到你们穿的是咖啡色，好，乃至于我形容这个墙，这个是米色，那个是白色，这个叫内有色。我们自己有种种的色相，那我们观外面也知道这些是色相所因缘成就。讲这个有比较深，这个是也是属于白法之内。再来，这是第一种解脱，内有色，外观色。 如果你们常常以设法来观的话，那么就能够远离对这个境界相的执着，这个第一个解脱。第二个解脱就是内无色，外观色。内无色，内无色，外观色。内怎么无色呢？内我们能够观察到我们自己的色身。好，我们自己的色身是怎么样呢？我们明白说，我这个色身事实上是因缘所组合，它具足一切相，但是呢它并不是一切相，也就是内有为外无为，不是内无为外有为，外有为。外观色呢，我知道我这个色身是空性的，但是呢这些众生全部是因缘所组合，所以是属于内无色，内无色外观色，是属于第二种解脱。第三种解脱叫做不净相。不净相，不净相呢就是内外俱不净。内我们以我们的，譬如说我们的胃，我们的喉咙，你看当我们食物吃下去的时候，到这个嘴巴我们觉得好吃，经过喉咙再出来，是不是不净？从你觉得干净的地方，事实上就只有摆在你面前，入了口之后，一直到我们的胃，一直到我们的肠，乃至于我们的大便出来，都是不净相。这是内观不净相。外呢啊，里面还有那些血啊，那血很多流出来之后，你们敢看吗？你们敢再把它喝下去吗？哈，还有啊，那脓血涕唾的时候，哈，在里面，啊，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内是不净。那么怎么外观不净呢？那每一个众生都是脓血涕唾杂碎的众生，所以外一观不净。这个是属于第三种解脱。第四种啊，是属于第四种解脱就是什么呢？啊，第四种解脱就是属于灭尽定。啊，灭尽定，什么叫灭尽定呢？啊，我们现在知道灭尽定就是迦摄尊者灭尽一切思想，保留一念入定，这是属于肉身，好，肉身。所以迦摄尊者现在守如来一，守如来的一跟波，在基础上入定，要等到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弥勒佛出世，那么去到基础山三坛子，让他出定，从基础山当中出定，这个就是属于灭尽定。是第四种解脱。另外的四种解脱，另外的四种解脱就是后世空。什么叫后世空呢？前面所讲的是有关于境界，是属于六欲天，是属于欲界。后面后世空的话，就是属于色界四坛，色界四禅，以及无色界的四空天。这个我们在讲二十八层天的时候有讲到，记不记得？不要我重复吧，你刚坐下来你就记得。好，四禅天，好，就是啊，这个飞想飞飞想处天，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是空无边处啊，事无边处。对，再来一个什么，意无边处还是什么无边处，我忘记了。那么四空天呢，就是无色界的啊，无想天、无热天，那么这些非不是少光天，少什么少净天啊，这个就是这些了。好，这些呢，总成 总成具八解脱。也就是说，当你往